你好，是여러분저는벨란지지하고원雪梨仙女입니다。嗨，大家好，我是벨란지지 AKA 雪梨仙女。时隔大概一个多礼拜吧，一两个礼拜。然后今天又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最近的一些近况了。首先是在上上礼拜收到的高额 AGL 的瓦斯费，然后那时候的周期是96天，总共费用是808元澳币，那折合台币的话就是直接乘20，就是16000的台币。好，然后那时候收到账单的人已经打电话去跟客服反映这件事情，然后请他们来读表了。那读表后的情况看起来是正常的，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住的那段时间的费用也没有减少。然后我今天打电话打了他们的翻译电话，然后因为我就觉得重要事情感觉需要自己的母语，可能会比较有安全保障。然后虽然我今天是第一次打翻译电话，就是你打过去之后呢，算是三方通话，就是客服讲英文，然后我讲中文，然后中间的翻译会跟我用中文沟通，然后再把我想要传达的内容翻译成英文给对方，然后对方也会用英文把他想要讲述的事情再翻译成中文给我这样子。然后我今天发现其实客服讲的英文我都听得懂，只是因为我想要确认一些很重要资讯吧，就确认自己有没有误解。我真的觉得还是会习惯用自己的母语这样子。然后我今天打了 AGL 客服电话，发现就是他需要账户持有者本人，然后去跟他们讲电话，他们才会告知有关账单的讯息。然后我那时候想一想，我就真的觉得超麻烦的，因为首先我那时候是住留学生短租，真的是再三跟大家警告，真的是不要没事找事自己去住留学生短租啊。我现在算一算，如果真的到时候跟新州政府投诉没有办法成功的话，预估就是要付500多元澳币的瓦斯费，然后已经远远超出一个家庭一个月的用量了。对，上礼拜算塔罗牌是那种势在必得的感觉啦，对，然后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现在心里已经有做好最坏的打算，就付那500多元，但不知道那时候那个账单的持有人，就是那个中国的留学生会不会跳脚就对了。我们讲好，反正我居住的时间本来就是11月28到1月31，而且1月30、31那时候我记得29、30开始，我根本就没有在那个地方洗过澡。那我也不煮饭，从以前到现在都不煮饭，所以煮饭的瓦斯费就是很自然而然就是没有这件事情嘛。然后再来就是洗澡这件事情，我都是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就是越来越气，就是我是超级短头发，因为我在大概出国前就先去剪过，然后后来到12月快底的时候有看到那个免费正发膜，然后又去剪了一次，所以就是那种短上加短的概念。对，然后呢加上我居住的那一段期间，就是有很多的那个叫什么热，就是热浪，就是粉风过于高温的情况，所以那时候我都是不太会洗热水的状态，然后加上其实那边就是热水都忽冷忽热，爱来不来啊，所以我到时候大概就是后来都干脆而行温冷水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要在两个月内花到16000台币的瓦斯费，我自己觉得蛮夸张的。然后上礼拜那个电费账户的持有者跟我说，就是他坚持2月1号到2月15号没有住人，然后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要我来付那个阶段的钱，还是大家平均分那个阶段的钱怎样，我不清楚。但我就是不会付那个阶段的钱，因为我觉得又没有人强迫你们一定要到2月15以后才会从中国来澳洲，那到底关我什么事情？然后电那个瓦斯费 就是毒素异常高是我能解决的吗？也不是啊，我后来去 Google 发现 HGL 一年只会读一次表，然后后来都是用估计的账单。那我自己看账单的时候，它全部都写 estimate， 就是估计的意思，所以就想说好，就是好不容易请你来读表，读表还要再另外花钱，但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要付这个钱。我之前刷小红书是有人就是抗争到底，然后你在跟 HR 客服讲说你要请那个你要投诉新州政府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很紧张跳脚，然后去找他们高一阶的 manager 来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就问他说哦，你要付多少才满意。那我今天打电话的时候原本期待是会往这个方向走，但他客服就是坚持啊，因为我不是账户的持有人，就是我有跟他先讲我的客户编号，然后就问名字，我就问他说是我的这个账户的名字怎样怎样，我就觉得那时候就已经太过诚实了，导致就是后面都没有办法那么的顺利这样子。所以他后来还有再确进一步问账户持有人的生日，我就想说好没关系，反正我就是先，反正至少我做到这一步了，就是我了解这件事情，然后把问题的来龙去脉也大概整理好了。我最近真的越来越觉得，就是我明明就是来打工度假，为什么搞得很像是我来澳洲读研究所一样，买美妆踩到雷，连续踩两次都要写一堆洋洋洒洒的英文 paper 来客诉，然后还要去，有些还要有一个还要去实体店面退货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瓦斯高额账单也是要写洋洋洒洒的东西，还要详列时间表跟自己的理由还有列点这样子，对，也是很像写小论文。然后再来就是公车的那个刷卡机 OPPO 卡刷卡机爱开不开，就是尤其是我已经连续两个礼拜就是上车的时候，他上下车都要刷卡，上车的时候都刷卡，但下车的时候要写 close， 我真的是心很累，然后就要去客诉写 adjustment 这样子，然后以免你被收取过高额的车费这样子。好像是你如果没有去 写 adjustment 的话，你最后就是会被收该台公车最高里程数的价钱啊，真的是心很累，就是对。然后今天也是有发生一些好事情啦，就是最近Australia Post 有推出一个算是户外活动的邮票，然后我上礼拜在我新工作的狗店就是买了一个 cover letter， 然后是帮朋友买的，但他们只有一个，原本我们两个都要同样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先让给他。然后今天在原本的狗店意外提早下班，就是狗很少，然后效率也都很快，就是我还提早大扫除这样子，然后美容师就叫我在两点半的时候就离开了。那我觉得今天虽然赚的钱略少，有点小难过，但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这一拜开始要全职工作，每天都是一样的狗电话，我觉得适当的休息是应该的。然后尤其是这个工作有某一部分的隐含的职业伤害，像是吹水机它的声音很大声，长期久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人家对我讲话大声一点我才会听得到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在原本狗店后面有一间书局书店，然后它是同一家，但是它把它拆成两间，一间主要是卖一堆成人书，我说的成人不是十八禁，就是一些园艺啊、建筑或者是我们成人比较适合阅读的内容，然后再来它旁边就是一堆小朋友的童书这样子。那我之前经过的时候就一直很想要去逛，可是我每次去到那里的时候，我都上班都是九点上班，然后大概八点半就到，所以我都会去五十大便。好，反正 anyway 就是我每次提早到的时候他都还没开，他要九点或还九点半才开，然后每次下班的时候我也很累啦，但如果真的想要逛也不是不行，但是我下班要逛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关门了。我有时候我大部分都五点到五点半离开，然后他们五点半就关门了，所以其实算是有点生不逢时吧，我们一直错开来这样子。然后今天就是因为提早下班的关系，所以我就是有机会去逛，然后也在原狗店 店附近的 Australia Post 去碰碰运气，想问问看有没有就是上礼拜买的那个 Bondi Beach 的 Coverlet 加 Mini Sheet， 结果还真的有，然后而且数量意外的多，这样子就是无论是 Coverlet 还是 Mini Sheet 版的 Coverlet 都有很多，然后我就很幸运买一个给我自己，就算是算是有意义的收集吧。嗯，然后后来又问了关于 Sydney Opera House， 就是雪梨歌剧院50周年的 Mini Sheet 有票，然后就是没有了这样子。而且我觉得今天遇到的邮局行员大哥人蛮好的，就是问了他很多东西，然后很认真帮我找，所以就一直跟他说 Thank you very much。 对对，然后在问那个 Opera House 的50周年 Mini Sheet 的时候，他还整个把他们里面的箱子都搬出来帮我找。哦天哪，人真的超好的。我觉得就是你在不管是不是国内外，就是你在一个地方或是你在一个环境下，你的开心跟不开心其实都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哦，现在讲这个事的话有点想哭的感觉，就觉得好像在自我安慰哦。然后昨天我每个礼拜天早上都会去上瑜伽，然后昨天早上起来其实有一点小累，原本想要赖床不想要去，就最近有点懒废到就是会祈祷礼拜天不是好天气，这样瑜伽就会取消。可是我觉得可能是冥冥中希望我就是多修炼，然后多了解自己的身体跟身心状态吧，就是每个礼拜天天气都蛮好的。那我昨天最后还是赖床到快八点的时候还是有起来灌洗一下，然后就赶快去上瑜伽了。那就是我觉得我的直觉蛮准的，昨天瑜伽是真的蛮累的，但是我觉得还算是蛮有意义的，就觉得虽然累归累，然后你也要大老远跑过去，但其实有时候你在不如意的时候你做一些 regular 的事情，你好像会觉得就是至少有一些部分还在你的生活常轨上面，然后你会觉得有一种安慰的感觉。那昨天瑜伽有一个动作就是你双手交叉环抱自己，哦，我真的觉得我昨天有当下的感受其实很复杂，就是真的是哇天啊好想哭哦，就是真的是好好的抱自己，告诉自己一个人自身来到这边，然后没有跟没有家里没有朋友在这里陪我，但是我还是一路走过来了。对，虽然最近遇到也算是蛮多不如意的事情，但其实换一个方向想也是蛮多好事情在发生。对，我现在是这样子跟我自己讲，虽然最惨的状况就是付那500多的瓦斯费用，可是换一个方向想，我现在自我安慰的方式就是把500块从去年的12月、1月、2月、3、4这样子平均下来这样子算，至少心里会没那么的难过，然后也在自我催眠，就是现在 City 的房价已经水涨船高了，就算付那500块，以现在房价来看，去平均那2个月的房钱，我还就是周每一周的房租，我还是怎么讲，还算是便宜的，就是会变成每周房租大概400这样子，对。对，就是这样，人在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当下的时候有很多你无可奈何的，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无可奈何的感受跟想法，我刚也觉得有一种没有来由的悲哀。对，算是自己太诚实嘛，因为当初我住那个房子的时候大家都说包 bill 包水电网没，直到那个真正的房东出现的时候，他当初也跟我承诺包水电网没，但他给我看合约的时候，我意外发现电跟 gas 是不包含的，然后很诚实很认真去询问他，他才发现有这个 bug， 然后才跟我收钱。我觉得如果当初，有时候都会想如果当初没那么诚实的话，自己是不是就可以避开这一些麻烦事情，但就是想当一个，就是想当一个负责的又诚实的人，可能真的就是注定会在这个世界上受很多伤害也说不定。唉，人生好难。对，然后现在 最近因为找到一个新狗店的工作，所以加原狗店的工作其实已经变成算是全职的工作，全职宠物美容助理的工作了。然后我觉得算是心想事成嘛，某些方面也是，因为当初真的因为这个从店付电费开始就觉得有点过于高昂，然后再到现在一切的种种就会觉得心很累。然后虽然找到一个新的工作收入有多少增加，但其实开心程度嘛也还好。但我觉得幸运的事就是新狗店的美容师跟助理人都蛮好的。对，就是虽然美容师看起来讲话有点刻薄，然后感觉很凶一直骂狗，但其实我觉得 他对我还算是不错。嗯，好啦，再换一个另外一个方向想，最近就是想很多理由在安慰自己，就是就是别人是花大把大把的银子来这边留学，然后我是花少低成本来这边打工度假，然后唯一的安慰就是至少自己还没有流落街头，至少还有一个安身的地方。对对啊，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对，然后等一下可能又来再抽一个塔罗牌，嘿嘿。对，然后晚上不知道，我居然觉得就是我想要好好来写我的韩文日记，就是有种把你所有的情绪寄托在写作或是有意义的事情上面，你好像真的才不会那么的累。对，哎，包讲到这里要怎么结尾，好难哦。只能说愿意花时间听我讲这些事情的人每个我都是非常的感激，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难把心里话讲给熟人听的人吧，我不知道，就是觉得很多事情都会想要自己吸收掉，不想要冒犯或打扰别人。哦，想到这个我想到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就是上礼拜二我临时去原狗店帮忙打工，然后发现当天我们那个原本要上工但休假的美容师，就是我礼拜一直配合的那个美容师，他要离职了。唉，其实蛮难过的，因为我觉得，我真的觉得跟日本工作的好处就是日本人真的做事都会比较谨慎。对，就是美容师有听过，但是我觉得都是可以，就是小事情没有那么的在意，这样就是很容易解决的事情啦。对，然后跟中国版娘比起来，中国版娘真的超夸张的。我上礼拜二他跟我讲说那个收银机要怎么用，然后什么 Basin Tidy 啊 Floor Grooming 的差别是什么，他就说哦没有这个跟那个服务像我也知道啊，但我就是想要知道详细的差别，怎样要算那个 Basin Tidy， 怎样要算 Floor Grooming 啊，而且还是很简单啊，我都写在这边了。然后他说啊，但是还有最后一个客人就交给你处理，我要走了，拜。就我想你才跟我讲完都不先看我有没有做错吗，然后他说不用啦，这很简单啦，然后就我做给他看都做错了。对，然后对，就是蛮难过，美容师人蛮好的，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因为板娘跟我说就是他要离职的原因是他另外一间工作的狗店全部都是日本人，然后原本的店长要回日本了，所以就需要一个经理什么的，然后就是要把他做他。但我觉得今天早上日本记者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觉得很抱歉什么的，我就想说不用抱歉，他真的很值得恭喜，而且我可以理解他的感受，就是你今天如果是我，我觉得我应该会做出同样的选择。第一个就是你的环境都是你熟悉的环境，你要沟通的话会比较会减少很多的摩擦跟困扰，然后再来就是你们可能会比较团结，大家凝聚力会比较强，因为你们都在国外嘛。然后再来就是钱的问题啦，就是我现在在这边做很累，还要做 front desk 的工作，但是我到那边之后我可能只要专注于管理，然后不需要去美容什么的，我觉得还不错。如果我自己分析我美容师的状态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蛮值得恭喜他的事情，所以难过归难过，但还是祝福他，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狗店的老多们好好哦。讲到这边真的不知道怎么收尾，就先这样，我只能先感谢就是一路来都有在收听我 podcast 的人，虽然我就是爱录不录的样子，然后
而且每次讲都是一些很莫名其妙无厘头的东西，还是会有一些人在听，我就觉得天哪，也太莫名其妙了吧。但还是谢谢你们，虽然我根本不知道你们是谁，也没有人跟我留言过，但我相信会听我 podcast 的人可能也是一些很注重隐私的人吧，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谢谢大家，先这样咯。